我自己背不起来。哦，对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下礼拜再背。哦，这难度其实有一点，不难啊。就在讲台上讲课啊，就是心很执着的状态。上一节课才说给你一点心，夸你背，这自己背不起来，还要求别人背啊。到背到好，下礼拜再背啊。我们接着来看经文呢。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古人呢，一介也不以愚人，一介也不以举主人。太阳绝不贪求，在《德游记》里面有一个故事也让我们很感动啊，188页，罗伦有宋人。成化丙戌，复仕李维。啊，他要到京城去赶考了。在这个丙戌这一年，仆于途中，他的仆于途中啊，他的仆人是以荆川，荆川荆卓者。见到以后啊，已经经过五天了。论偶忧路费不及，怕路费不够啊。仆曰：“相于山东某岩乡，是以荆川，可知为非。”我在之前呢，我一个地方的屋檐下见到了一个荆州作者，可以啊换作路费的，论大路以轻骑付款。我还见到这个荆川呢，罗伦啊非常愤怒啊，怎么见到这个都没有讲啊，要亲自拿回去还给这个主人。他的仆人呢举子曰：“算算之子如此往返，会死无期。这个考进士的机会呢，可能就当不上了。”论曰：“此物必必仆是矣。”这个东西啊，一定是仆人女婢啊搞丢的。万一主人考训之死，是谁之救？啊，这物皆有主啊，这不可贪求啊，甚至于还会以害于人。所以明理之人，他在思考问题啊，不是在一个点上。他会想原因是什么，他会想这个事这么做的后果会怎么样，来龙去脉啊，原因流弊都会考虑。尤其啊，有可能害死他的。所以物令不会死，物令人死必命，宁可放弃这一次机会啊，也不能让人因为这样而伤感。尽返至其家，以很快的速度啊赶回这一户人家，果系一臂啊，脱洗面水，穿在水。 不同于地呀、啊，名目一笔属地。这个女主人呢，怀疑秘密把它藏起来，鞭尸流血了，把打得都皮开肉绽啊，几次寻死啊，这个秘密还考虑了，想一试了解，夫妇一起送，她的丈夫啊也怀疑妻子是不是死前又要送给人家了，现在要反悔了，这些情况根求遂满啊，有点追根究底啊，然后遂呢是言语啊很激烈，就骂的还难听啊，妻子听了以后呢心里啊没法释怀啊，分与托还呢啊也很难过啊，气愤啊，想要上吊自杀的打算，轮出串完之后刚好都能赶回来了，遂全两命，无形当中啊化掉了这两个人的债务，两个人都想去断绝，当时念者即协议定冤妻子啊，后来当地啊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呢啊同意啊，他能考上这个定冤，就考上状元呢、啊、来祝福他们期许他们。其实古人呢、啊、真正他们重视不是自然，他们从小对人生都感觉到恶有恶报啊，善有善报啊，这么大的一个善事，哎呀相公一定啊有好报啊，几乎取经啊最快速度呢精进赶考，三月出师，赶到的时候啊当天就考试，仓皇脱卷啊，马上进考场就开始写了，进得中士，会试考过关了，最后进士，皇帝亲自考，过状元及第，考上状元。这个呢，除了他不贪财物之外呀、啊，这个故事还彰显了非常仁厚的心。所以后面讲到啊，持一还一二啊，就是人家遗失的东西啊还给人家，是无足为罗公义者，仰视罗公之心何心，就是我们去思维啊这个罗伦他的存心啊，是非常难得可贵的，舍己功名忧人性命，其上区区串上其精彩，重点呢其实不在这个串的多珍贵啊，可以换多少钱，而是人命关天，其他之还一样，往往魁之天命，多出于不敢。一般人呢，把这个东西还回去呢，可能他会想：哎呀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！他人家东西总是不好啊，所以他就不敢这么做。而罗伦，他拿回去还呢，是念念发自之真，是出于不忍，这仁慈仁厚之心，不敢不忍见难免之别的意 绝不止十几亿的，绝对的不止于恢复忘失他的节奏，或者是毁了他的节奏啊，因为有这么博大的胸怀啊，正气点燃了，邪气也无人不生，入穷林于书中而迷其心，真是反其而异心啊，就是真正以天地为心，万民为名，绝对啊，他这股正气能让他在很多境缘诱惑当中啊，可以全身而退啊，不是毁掉他的招数啊。举个例子啊，如果穷林玉树啊，这穷林玉树就是珍宝荟萃啊，很多金银财宝啊。真是仕途反击啊，就是啊，他当官啊，他高官厚禄啊，一心啊，改变了他的初心啊，绝对不会因为高官厚禄啊而改变他的初心。啊，上次呢也有跟大家提到。为无言而为无言啊，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啊，老百姓啊不会佩服你才能多高啊，他信服你的是你大功无私啊，就赢得老百姓的信任。果能如此立心啊，这样来存心啊，这样来立志，用这样的态度、胸怀啊，以知治国，而国无不治。有爱心，有廉洁啊，有使命感，所到之处啊，一定可以啊，教化一方。而我们这里讲的国无不治。国家要治理得好啊，这个政治要办得好啊，所以为政之要，政治啊最关键重要的，越公公正。还有清廉有水，成家之道，廉者啊，正直人也。廉洁啊，就是把正事办好，大人大人。啊，是为政之要啊，都是公啊，要清廉啊。 讲啊讲啊， 么都不要了，你什么都不到了。师父讲到这里，哎，笑得很开心，你什么都不要，你什么都不到。笑着笑着，突然看着我，哎，你们不懂啊，如人饮水。 为人比人，即使比来比去，而且愈是深渊，他的人生其实就变成欲望的奴隶了。常常在不停换得换失当中痛苦。
好，
我们接着来看序言第三篇。后面两篇呢，主要是对女子之恋做一个延伸，连着所以第一次言，人天皆有所爱，也是立定了远大的志向。这一生呢，要保全自己的边界，人要使用。轻如鸿毛，重于泰山，粉身碎骨全不顾，只有清白在人间呢。哇，你看这个圣贤的风骨啊！我当时到海口去，很幸运的去参拜海瑞墓。看到这两句话，头皮发麻。所以这些忠义之士，他们的正气真的是在天地之间。谁有这一份心呢，就跟他们的这个正气开悟，他们在命运当中也在轮流。好，所以第一点，人生的志向。人各有志，每个人呢、都有志气，有志向，所立的志向有些差异，但是应该共同的是呢，孰不喜清高而恶污浊，谁不喜欢清廉高尚？烟雾啊，贪婪染著，为或为环境所迫，可能还是因为被环境所压迫了，或为衣食所累。这个衣食代表物质生活的牵累，自己过不下来。这么说啊，利欲之子，这个利欲啊，趁虚而入，污染了他的心理，自有志不能自立，有这个清高的志向啊，但不能屹立不摇，动心啊，这个根啊立得不够牢。所以也常常跟教育界的同仁或者跟家长交流到，您有没有把握你的孩子你教的学生在现在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他能不随波逐流，他能立得住脚跟，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？立得住啊，我们的孩子跟学生这一生他有幸福过，才是在不断提升他的灵性哦。假如守不住了，那他这一生不是在走地狱了，是在堕落了。所以真有爱孩子的心呢，决定重视他德行的扎根。这是从他一生的幸福去考虑的。果能立志，立定了高远的志气志向，而且是矢志不渝，绝不改变，还是能达到这富贵不能淫， 为不能让他迷惑真理，啊，他不会去陷在里面，探究在里面。偏见不能移，啊，偏见呢也不能变更他的起见，威武不能去所有武力的强势。贵不浅，这个贵啊是更啊就损伤，让这个鱼啊没有任何的损伤，任何的割痕，啊，不然它就有污点了，啊，不浅。家禽是指猿猴一类的动物啊，它的这个地方啊，有时候会拿东西啊放在这儿，哦，那个就是不浅呢，就是呢不多添加什么东西。元朝末年，金末元初的时候， 家人在那里死的，觉得很痛快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坐不动了，这个人心啊很有意思。摘下来在那吃啊吃啊，就有一个人动都不动。有一个人呢，对许攸很讲，一路赶路啊，怎么渴啊？你怎么不吃水呀？他说：“非饥有饿，君子不可言呀。”这不是我拥有的东西，我去拿。下来的水果，小朋友连看都不去看，更何况去拿？大家都有那种不贪的啊，自己不是这些东西，绝对没有任何的想法。这种态度，所以这里开悟公义啊，就是点字基础。所以，诸位学长。在您所住的单位，甚至你自己的家中啊，都 对女子的连啊，女子的连接有以结结为本，结义两边呐，啊，说出来要连接就困难，啊，从根本上要从情结下手，这个结呢，得之共也啊，是恶之太也啊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在训诫时常里面的这个预设讲的一段话，你看这个脸啊，这个情节，情节下来啊，把剩下来的去帮助别人，去执行正常。勤俭的不贪，不贪求义正常，义是不过去啊，仁义礼，勤俭呢多奉养父母，帮助家族的亲人啊，这个奉养父母是礼呀，敬之节为人师之礼呀，仁义礼。用勤俭呢，成为家风，传给下一代，这是有智慧的父母。你看啊、哦，勤俭里面，仁义礼智都含摄在其中。这是善用心的人呢、啊，他的德行呢，都因勤俭而引发出来，就德之共也。可是这个连结哦，得要循着道理哦，连结到最后呢，变得很吝啬了，那就不仁哦，啊，这过于不节都错哦，太过头了，变成守财奴，那就不仁了，啊，连结哦。自己的东西不舍得花，都拿别人的，这不义啊！哦，要花什么东西，自己都不舍花，让别人践踏，啊，不仁不义啊！再来，节俭到哦，要端个好吃的给爸爸妈妈，又挑好几个钱，这叫无礼啊！哦，变得对父母吝啬了，就是很无礼啊，违反为人之礼道。哇、哦，你看那个政治奉养父亲的尽心竭力，他明明的东西没有了，爸爸很喜欢吃，爸爸说还有没有啊？有，赶快去借。你看这是尽孝啊，只要父母亲欢喜啊。自己再出去，赶紧拿来，就希望父母老年呢、啊、都开心啊！我太激动了，说到爸爸面前了。这些孝子的风范啊，我们看得很感动，也很惭愧啊。勤俭了啊，最后吝啬了，就为了把财产多留给子孙。有一大堆人子孙都没志气啊，拿去乱花了。勿以私欲杀生，勿以财货杀子孙。这句要讲成第三遍还是第四遍？勿以私欲杀生，这个都是金玉良言。不要染上坏习惯。什么是坏习惯呢？严重的吃喝嫖赌，甚至沉溺在一些玩乐当中啊，都是属于私欲。再来啊，脾气大也是私欲，哇，那发脾气最伤身了、啊。 孝，德行上去，身体发福，所知不敢为善，孝之心，你能感觉到父母的心啊，哪有可能伤自己的心，去让父母担忧的？我们对自己的爱护啊，决定比不上父母对我们的爱护，所以我们生病了，父母比我们还要难过啊！我不知道听了多少当爸的、当妈的，看那个孩子生病的时候啊，变得很严重啊，在那里呻吟啊，爸爸妈妈跑到外面去对着上天呐、啊，老天爷啊，把我儿子那个病啊移到我身上来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身有伤，贻亲友啊；德有伤，贻亲友啊。啊，我们可能做错事情了，啊，名誉有损了，我们还蛮不在乎。可是父母可能抱憾终身啊。好，物以财富啊，有了一大堆财富。反而无形当中啊，毁了自己的子孙。为什么？积财伤道啊！积了这么多财物都没有帮助苦难或者穷苦的亲朋好友，就有伤我们仁厚之心了，伤了我们的道义啊！那子孙怎么会仁厚呢？他也学到了这个吝啬跟苛刻啊！最后这个吝啬苛刻啊，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，就回到自己身上了。所以有一句话叫“人算不如天算”啊。怎么算？只要存心不正啊，最后这个错误的思想就会回到自己身上来。所以这个女子啊，她是一家之主，这一家的家道啊，跟妇女啊有很大的关系。家庭主妇，诸位学长有没有听过家庭主妇？没有啊？你看这个主词是用在妇女哦，妇女在家庭当中的地位跟重要性可见一斑哦。中华文化是非常重视妇女的。最近那些女权运动乱讲，你看哦，太太哦，那典故是从2000多年前的，哦，不是2000多年了，啊，是不是两差不多？周朝初年的，啊，2000-3000年前的，周朝。为圣王的母亲啊，太监、太监、太师，太师文王的妻子，太监文王的母亲啊，太监王姬，太伯重用的母亲，你看叫出来的都是圣人。为什么周朝800多年国中，而且出的圣贤特别多，就是他母亲的教育成功啊，胎教最完整的就是周朝留下来的。目不识恶声，耳不听音声，口不 温良恭俭让的美德。太太那是代表啊圣人的称呼啊，期许每一位妇女啊，都跟三胎的德行受啊，我们的家庭、国家、社会啊，就有显德的后代啊。孔子在《孔子家语》里面呢，有记载啊，积德亲政之弊啊，敢不敬于啊，怎么可以对妻子不恭敬呢？他是个亲戚呀、啊。亲族啊，很重要主要的一个角色，他直接影响家道的正传，所以叫家庭主妇。好，在这里提到了，假如妇女啊以勤俭为本，这个家道就传下去了。每件贪安逸。把穿衣的原来的意义啊，要把它写出来。说衣服是拿来遮体的，遮羞的，拿来遮御寒的。现在为什么追求虚荣？买下去的话，你的先生当天就睡不着觉。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不穿那些流行的，穿这么退休型的衣服，还笑死人！哇，你就这么怕人家笑啊？这个心这么容易就动，哪有快活之身可以不过？每一个人对你都有个看法，那你都会，你要为几个人活啊？”每个人看法都不同，你也不管呢、所以啊，应该回到圣贤的立身处世的这些原理原则啊，你圣贤就去懒了，跟人家攀比，哪有进步啊？更何况孝是其他事，又不是不好的事。这么简单干什么？脑子都糊涂了。 讲不清楚，而且风水会转，三年五年以后，哇，又回来流行了。哦，你买件衣服都不用花钱，说还是最流行的，叫复古。最重要的是气质啊，气质好啊，50块的衣服穿起来都像5000块啊，人家一看，哎呀，怎么穿的这么好看？多少钱啊？多少钱啊？你穿不告诉你啊，你没有气质哦，再贵的东西一穿啊。也像路边摊的卖的东西，所以真的要越看呢，让人家越觉得舒服，有人缘，这是气质。所以从很多经验，从很多人生的观察，甚至历史当中，看到贪心的家庭，或者贪心的妇女，贪安逸、享福、失德，逐流于贫困。这个流啊，就是水货逐流之后啊，没几年呢就贫困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去攀比了，奢侈了，福报就花完了，最终一定是贫困的结果。所谓由奢入俭难，真的不能只有奢。享福啊，享福，你福总有折完的一天，应该是要积福造福才对啊。啊，只有花都没有收入，哪有可能不贫困的道理？所以现在很多下一代啊，花钱花得很凶啊，都可以看到了10年20年这个家会变成怎么样，因为他下一代花得太凶了，他父母也没有智慧看到这些问题。我接触一些年轻人，光是一个月的，还在读书班，高中生一个月的行动电话就要700块，你说他以后怎么组织家庭？他根本连当父母的能力都没有，他连照顾自己都不可能，还照顾别人。所以染上了这些虚华的风气啊，而骄奢淫逸啊，亡国败家，莫非不廉耻啊？对，见异扬廉啊。之前跟大家提到管仲说的，国耻则用废啊，国家风气奢侈，大家花费都很凶啊，用废则民贫啊，人民贫穷啊，民贫则奸之甚，奸之甚则邪其恶作。你看到古人都是防微杜渐哦，他从奢侈就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奸邪所生，生于愧不足，他不够花了，动歪脑筋了。愧不足所生，生于知，就太奢侈；知之所生，生于无度，就从小用钱呢，就没有节度，这个都是溺爱造成。愧不无度啊， 脸肿的，胖子，这个东西。哎呀，我年少看得起，请客吃饭的，哇，二三十道菜。见面的人看到这个这么多菜都吃不下去，舍不得。见朋友最重要是这个真是心意，我不能造成铺张浪费，地球母亲们已经消耗蛮严重的，我应该节俭，唯我自己啊，是我最急迫的事情。家自己啊，你的家也要从这里啊才能持家。好，女子能点则可以养成其父弱子之亲的，这相夫教子都有节操，并高贵的品德。家道有不从此之龙府，他的家道一定因为太太母亲的风范兴旺起来，所以父生于清俭。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夫妻啊，从哪里来的？清廉节俭。家门的时候，是满心欢喜，哎呀，回家了。 我们的家人要跨进那个家门的时候，脚拿起来要前进的重，要退回去。
哦，那我们是家庭的一份子，就要反省。哎，怎么给家里人压力这么大？啊，连你的孩子考试没考好，不敢回家。哎呀，妈妈要骂了。哦，爸爸又要打了。哇，那这个压力就很大。哎，这个我从小到大。家呢，都挺愉快的。哎，进门呢，都有热腾腾的红豆汤、绿豆汤可以喝啊，有时候还会用艾灸丸啊，我妈妈会用的艾玉子丸、鳄梨丸。大会嘛，就艾玉子啊，艾玉子不是洗啊洗啊洗出来一块一块的，哇，喝起来很滑口，就很像菌肉那种样子，不过它是艾玉子洗出来的，我有没有犯错？有啊。外面在学校做错事了，做错心里也很自责，没跟我母亲讲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所以我犯错啊，都不是我妈给我揪出来的，都是我自己去给他中风的。讲完哦，觉得比较良心比较过得去。当父母啊，让孩子觉得你做错事了，他良心过去，他不忍啊，岂愿不忍啊，让你蒙羞。哎，他那个自觉性的慢慢就起来了。真正错误啊，我母亲都会鼓励，下次不要再这样了，不会严厉的指责。承认错误啊，这个就要给予一些适当的肯定，你给肯定了，他以后是不是都会主动跟你承认？自家没有秘密，什么都可以坦诚对付。啊，他承认了，你打他一顿了，他以后不敢跟你讲了，就麻烦了。哦，所以啊。说我们孩子不跟我们讲实话，心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我们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要让他有倾诉啊？然后把话充分去讲了，你就把他切掉了啦。哦，或者讲的时候你就骂他了，他就有恐惧，不敢跟你讲了。他循循善诱。而这个父慎于亲俭，在历史当中最明显的杨家的后代，杨震汉朝的关西父子，这个相当崇高的肯定，关西的崇高父子啊，杨震啊，德行啊，很敢为啊，令人。他曾经提拔的王密啊，有一天拿着金子晚上来送给他啊，结果这个杨震说啊，我了解你有才能，我才举荐你啊，啊你怎么这么不了解我，还拿钱来贿赂我啊？王密说，反正没有人看到啊。杨震说道。天赐，
天之弟子，生之末子。还有一个版本说天之神子，举头显示有生命的，生之末子。中文界人知道的，若要都做到皇帝老师，你看那个富贵到什么程度？从哪里来？青莲姐姐，青莲的，你看他现在好像比较穷困哦。子孙往往出发，他的后代很快就兴旺起来。所以忍得过诱惑的。接着看下一段，连篇序言第十段。女子莲，当其承欢膝下，身处闺中，为夫名之首。女子的廉洁，从什么时候培养的？少春天性。从年少时啊，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啊，承欢膝下，这个膝下就是指父母啊，侍奉父母，身处啊自己的闺房之中啊，很听从父母的话啊，父母命。不也容之为乐、哦、他不去啊，奢侈浪费啊，增加父母的负担。这个也容啊，就是浓妆艳抹、哦、不也浓妆艳抹感到很高兴。兰之蕙质，这个质啊是指容貌之态。蕙呢本来是香草，是啊，是女子啊，本质很好。所以兰之蕙质啊，就是指啊女子聪慧美丽。哦，叫做蕙质兰心啊，称赞一个女子啊聪慧美丽。何事牵挂？就何必用啊外在的这些太多的装饰？刚刚我们讲了一个好的气质很重要，玉洁冰清不知锦绣，这个玉洁冰清啊，我们看这个自然的气质很好啊，清淡典雅，何必要华美的外衣呢？外表呢？锦绣是指很昂贵的衣服，须知啊， 为资金之根，余为人之家，其余之家，尽人伦本分，唏嘘庄生啊，来讲过去的，视之余归。不用刻意装扮自己，其为敷衍啊！他当太太的说，不在丈夫家之管用，不失去的要谋求这夫家的这个管要啊，就是掌管这个库房啊、库财的钥匙。先人若有所依，长辈先人出来，有留下遗产的，尽归弟子，全部啊归给大嫂的地位，这个人上啊，财务清，缘何深？我们去看呢、啊，很多德育故事里面。完全跟亲人不计较财的，后来啊，生三个儿子都考上进士了，这后母就没有贪了这个人得厚啊，母家后有属证啊，这个娘家呢有赠送一些东西啊，金线红布。由以言归坤之情操，很重要的应该啊，言说归坤啊，女子的房间的经年节操啊，由这个女子来做榜样，来统下一代，度良人之贪念，杜绝防范的丈夫的贪念，这也是护念。丈夫的孩子，他们有一些情节啊，我们能留心啊，都能化掉他们的债务。所谓妻贤夫祸首，妻子贤德，丈夫很多债务都在妻子的提醒当中化解掉。既生有子女啊，更需教导于。幼稚教育好下一代啊，少成有天性，以为先入之境，先入为主啊，甚至在他的心中不贪啊，廉洁有所清洁，所以一瓜一果之不贪，一丝一毫之不苟。Why? 许这个答案就是可能丈夫啊考上公民了，家里又比较宽裕了，但是生活的享用啊并不改变。我们看欧阳修的母亲呢就做得非常好，他成就了一个神仙的儿子，感受初恋这样啊，能笑着给欧阳修讲啊，你现在被贬官了，我早就过这样的生活很自在啊，我就陪你上路了，不愿为圣鼎之喷。这个圣鼎啊，就是很有钱的人呢、啊，吃一顿花费很多啊，圣鼎啊，钟鸣鼎食啊，现在有的吃一顿饭几十千都有啊，哇，这个吞得下去也是很不简单的、啊。怎么花福报啊，哎呀，简直是吃得饭人尽了上去了、啊、你能帮亲朋好友怎么花钱呢、啊、一定啊三教方便啊，让他懂这些圣教的道理，不然呢、啊、他这么花福报啊状况啊，好，穷则不去非一子，终身困穷啊，决定把他非一子啊，亦不为非分之事矣。不会做这样非分的事情，非分之想。好，那这练的部分呢、啊？下一次啊，我们进入吃，先共同来学习曾国藩先生的原才这篇文章。好，我们下一次一起来再来背双档全表第二段。